我们今年的主题追求圣洁，凡追求圣洁的基督徒一定乐意过一个谨慎的人生。若不谨慎，罪恶常常诱惑，魔鬼常常侵害，肉体常常作怪，若不谨慎很容易跌倒。最近我们有一些伤心的消息，像科罗拉多这么有名的一位牧师啊，居然有了严重的丑闻，让基督徒不得不警惕，要谨慎。地上诱惑太多，打开台湾的一些消息，我们也是需要警惕。有权有位，试探却抵挡不了，有很多很多罪恶的陷阱。所以保罗劝勉基督徒要谨慎行事，要谨慎行事。谨慎这一个字，它原文的意思里面也可以翻成准确行事，准确按作神的旨意，不是随便的，要准确的过基督徒人生。这个对我们特别中国人提醒，准确照神旨意。我记得年轻读小学还是中学忘记了，读过胡适之先生啊，中国近代有名的人物，写了一个文章叫做差不多先生。我们常常做事差不多就好了，没有准确的去注意。他的故事我还记得几点，他说这个孩子从小就差不多，妈妈叫他去买红糖，结果买了白糖回来，妈妈骂他一顿，他说白糖红糖不都是糖吗，差不多啊，为什么要骂我。以后上学了，老师问他河北省的西边是什么省，他说是陕西省，老师说明明是山西省不是陕西省，他说陕西山西是差不多嘛，为什么要反对我呢。以后去店里面做伙计，记账的时候这个中国字的十块跟一千块差一点点，他常常把十块写一千块，一千块写十块，这个老板就骂他了，他说这个十块一千块只差那么一撇撇，这差不多何必这么严格呢啊。那他以后得了大病了，就赶快叫家人去找一个姓汪的医生，找半天找不到姓汪的医生，有一个兽医姓王啊，就请来了。他说好吧，姓汪姓王差不多，人医兽医差不多，最后把他医快死了啊，快死最后一口气，他说啊，死人跟活人也差不多啊，就死了。这是胡适之写的，这是很有名的，我们念小学中学都要读的差不多先生。这是我们从小好像，所以中国有这么一个术语叫做马马虎虎啊，这个马跑得很快，老虎也跑得很快嘛，马马虎虎，所以老虎跟马就差不多了啊。马很有力量，老虎很有力量，那么什么事情都通通差不多。如果我们做基督徒，对于上帝的旨意也是差不多差不多啊。到底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好好活，随便活，都差不多，马马虎虎，你就不能 过一个追求圣洁的人生，你就失去了上帝的福分啊。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思想谨慎的人生，思想怎么样准确照上帝旨意生活的人生。那保罗从这一段圣经就跟我们讲了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保罗说不要像愚昧人，乃要像智慧人。凡过愚昧人生活的，你就不是追求圣洁谨慎的人生；凡是过智慧人生活的，你是追求圣洁智慧的人生。第二个，他说因为现今啊，第二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啊，凡是爱惜光阴的人是谨慎行事的人，凡不爱惜光阴浪费光阴的人是不谨慎行事的人。第三，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若是糊里糊涂不是谨慎行事的人。如果明白主的旨意就是谨慎行事的人。最后，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如果是醉酒放荡的，是不谨慎不追求圣洁的；凡常被圣灵充满的，是谨慎是圣洁的。现在讲第一件事情啊，保罗说不要做愚昧人，当做智慧人，要像智慧人啊。这个愚昧人跟智慧人是一个对比，如果你好好读以弗所书五章，从第一节一直到十四节都在讲对比啊。什么对比？讲黑暗与光明的对比啊，讲放纵与清洁的对比，讲贪心与诚实的对比，讲错误与真理的对比，讲良善与邪恶的对比，讲不义与公义的对比。你自己回去读啊，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保罗在那边讲两种不同的境界，那就是一个对比。如果人活在黑暗中，活在误会中，活在贪婪中，活在邪恶中，活在不义中，这就是不智慧的人生，这就是愚昧的人生。反过来，活在清洁中，诚实中，真理中，良善中，公义中，光明中，这就是智慧的人生。我们一再讲过，知识跟智慧是不同的东西。人知识爆炸，智慧却贫乏，这是人生的悲剧。知识是世上事物的原理了解，智慧是善恶是非的正当抉择。知识我们从小读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知识越读越多，读物理、读化学、读生物、读天文、地理、经济、政治，越读我们的知识丰富，我们人生生活方便一点。但是智慧是对于人生方向善恶错正的正当抉择。很多人知识非常丰富，智慧非常贫乏，学问非常的好，可是品格非常的差，这是很大的危机。 那一些会玩弄法律的人都是法学专家，一般的人还搞不懂的事情，真正研究法律才懂。那一些懂得贪污的人，他是很懂得做生意，很有经济头脑。世界上许多知识发达却没有智慧的事情太多了。一个有名的机械工程师修理汽车，各种汽车的原理、电路、油路、刹车、传动系统非常的熟悉，任何车都很方便会开，但是很可能开快车就超速，很可能红灯也没有好好停下来， stop sign 也不管，很多正当的抉择没有，很多知识都有。我们有知识把核子弹造出来，万一丢在恐怖分子的手中，那是非常危险，非常危险。知识教育能够改善物质的生活，不能改变内心的力量，罪恶的诠释。所以根据美国 FBI 联邦调查局的资料，现在美国的教育进步，知识发达，差不多每一个15秒钟就有一个窃盗的案件，每一分钟有一个抢劫的案件，每5分钟有一个强暴的案件，每30分钟有一个枪杀的案件。知识的发达不能够改变我们罪恶的本性，没有办法让人过一个良善圣洁的人生。前不久我又到香港去讲道，就让我想起一个往事啊。有一次以前我到香港讲道，有一个牧师就告诉我说，黄牧师，请你帮我讲一篇道。我说哪有这种事啊，你的道你自己讲。他说不，这个要你讲。讲什么？他说我们香港人很会做生意啊，香港来的请对不起原谅我啊，他们开很多工厂赚很多钱，香港一个厂，然后跑到上海开第二个厂，然后北京开第三个厂，西安开第四个厂，以后上海有第二个太太，北京第三个太太，西安第四个太太，他就到处周游，结果不幸这个夜路走多了，就会不要说碰到什么我不讲了，结果被太太大太太抓到了，大太太抓到了，在香港就产生大风暴，大风暴。他说这个事在香港很普遍，但是连教会都有了。他说啊，我要是骂了他们，恐怕明天要我走路了。你早上骂一骂，下午飞机走了哈，由你来骂啊。哎呀，他然后顺便问我一句啊，那时候我在台湾，他说你们台湾是不是情况好一点啊？我的回答是，天下乌鸦是一般的哈，黑啊，差不多啊。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有知识很会赚钱，有知识怎么样工厂一个变四个，怎么样能够越来越发达，存款越来越多，可是智慧越来越没有，人生的智慧没有，这是可悲的事情啊。圣经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参孙本来极其大能的士师被上帝大用，当他失去了智慧，结果被大力拉把他出卖了，以后被捆起来，眼睛都挖掉去推磨。扫罗嫉妒然后仇恨大卫，一生追杀大卫，上帝的恩典就离开了，上帝的灵离开了他，以后很悲惨的结局。但是有的人他能够远离罪恶，约瑟他拒绝波提法太太的引诱，是有智慧的一个决定。约瑟能够饶恕他的哥哥们，那是一个极大的智慧。这一种智慧的人生，智慧的决定从哪里来？圣经告诉我们哪里来。圣经说， 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的开端？智慧的开端啊！亲爱弟兄姊妹，你如果想过一个智慧的人生，你想过一个谨慎的人生，过一个圣洁的人生，请你不断敬畏我们的神，每天早上起来，好好把人生交给主，把我们今天的道路交给主，把我们的思想意念交给主，把我们人生道路交给主啊！你不能靠自己得胜魔鬼的，你不能靠自己得胜罪恶，得胜肉体的权势，唯有主的大能在基督耶稣里借着圣灵要致死身体的恶行，要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神的大能引导帮助你，必能超越今世的残累，但是你的心不断敬畏耶和华，敬畏神，永远神在我们的面前，你不敢去得罪他，你不愿意去得罪神，你为了爱神的缘故就不要得罪神。若是敬畏耶和华的心，敬畏神，你能得着智慧。那圣经还有一个经文告诉我们，也很重要，诗篇十九篇告诉我们，你若爱慕神的道，渴慕神的道，羡慕神的道，神的道使愚昧人有什么？大家猜，叫你们猜，猜不出来啊！愚昧人有什么？有智慧啊！猜对了哈、啊，感谢主啊！我们说，那我不是愚昧人嘛哈、啊？你不是愚昧人，凡是达不到神完全的智慧啊，在神看都差不多是愚昧人啊。所以啊，你再好，你要在神的标准里面还不够，还不够。你要想真正有神的智慧，现在再请你们回答，要爱慕什么？答对了哈、啊，感谢主！我相信若哥的弟兄姊妹很久很久，每天都读圣经多少时间了？哎，再说一遍，多少时间啊？至少半小时啊，千万不要掉了至少。你们已经很久都爱慕神的道了，所以若哥弟兄姊妹，你们是愚昧人或者是什么人啊？是哪一种人啊？我们是哪一种人？凡没有读的，请你小心了 啊！你不要回答我啊，因为爱慕神的道，切慕神的道，渴慕神的道。神的道使愚昧人有什么？智慧。好，我们一向都是既往不咎的哈、啊，从明天开始啊。但是我会一直问的哈、啊，我一有机会就要问你们哈、啊，一直问，问到没有机会再问了哈、啊，还要问你们。神的道是有极大的力量，在你生命中引导你，使愚昧人有智慧，这是第一件事情。怎么过一个谨慎的基督徒人生？你天天敬畏神，你天天爱慕神的道，保证你不会做愚昧人。这是神的话，是神的应许，你能走得正确。第二件事情，保罗说要爱惜光阴，要爱惜光阴。这一个字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呢，它很特别，它不是爱惜光阴，它叫做赎回光阴。赎回啊，英文是 redeem， 这是从 King James Version 都是翻成 redeem， 现在换一种翻法，等一下我再讲啊。Redeem 就是赎回来。什么叫赎回来啊？比方说你一个很宝贵的钻戒啊， 钻戒掉了，钻戒掉了，给我捡到了，那请问要怎么办？哎，你不晓得怎么办啊？你钻戒掉了，给我捡到了，要怎么办？哪这么简单？要回来不行哈，要怎么回来？要赎回来，对了嘛哈？你这个值100万钻戒啊，哇，100万在我手中了，那你要想拿回去啊，你不能说哎要回来，你要赎回来啊，所以你就要想办法。那看我开多少价钱了，对不对哈？如果我心坏一点啊，这个值100万，要你1万啊，那你看你要不要赎了啊？那我心再坏一点，要你10万啊，那你恐怕就要去想办法到处筹钱。好，不管你多少，你要把它赎回来。这个赎回来就是这个字嘛，爱惜光阴这个字，因为你爱这个东西啊，人。最宝贵的就是光阴，地上没有钱财能够买光阴的，永恒的光阴你买不到的，买不到。我记得跟你们讲过，这亚历山大征服世界回来，他希望找一个哲学家，这个Diogenes， 希望他来帮助他来执政啊，因为 Diogenes 是全儒派大师啊，他是苦修派的，他很有头脑思想啊，他什么都不要，所以亚历山大跑去请他，他正在泡澡啊，在缸里面桶里面正在泡水泡澡。亚历山大说：“你要什么？你告诉我，你来帮我，我就给你。”他说啊。我正在晒太阳，你挡到阳光，你走开一点啊，不要挡到阳光，这是我所要的啊。他就什么都不要了啊。亚历山大还是很佩服他，那么一直追着跟他说，他说好，你真的要给我吗？我要一样东西，我要的就是永恒的一点点滋味，请你给我，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永恒？超越过今生时间之外永恒的一点滋味。亚历山大说啊，地上我都可以给你，你要金银钻石宝贝什么都可以给你，永恒这是在我能力之外的，没有办法给你。所以很有名的故事啊，以后亚历山大死的时候很年轻，30几岁，最后一个命令，要人在他棺材旁边挖两个什么？挖两个洞，把手伸出来啊，是空手而来，也要空手而去啊。如果你能够用金钱买到一点永恒，那今天你活得长，还是Bill Gates 活得长？请问谁活得长？这 Gates 不认识啊，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人啊，最有钱的人嘛，对不对哈？啊？OK， 500-600亿的财产，那他就买时间嘛，我就多买一点啊，那这就很不公平。但是上帝最公平了，时间。你要过去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啊，爱惜光阴，要赎回光阴，过去已经浪费的光阴，你要把它赎回来啊！怎么赎回来？所以英文现代的翻译啊，翻得很好，它就是说你要善用每一个时机啊，它是 make the most of。Every opportunity， 这个不是时间而已，是在时间里面有各种各种的机会，各种各种的时机，那么这一些机会你要掌握住。爱惜光阴不是排一个时间表啊，每天6点起床，6点到6点半梳洗，6点半到7点读圣经， 七点到七点半吃早饭，七点半到八点半开车上班，八点半到班，不是排这个时间表啊。爱惜光阴是你要善用每一个时机来荣耀神的名，来让主的旨意实现啊！善用每一个时机，每一种的情况，因为神把我们摆在今天不同的角色啊。有的人是做父母的角色，有的儿女的角色，有丈夫、妻子各种的角色，然后做学生的角色，然后做工作人员的角色，做工程师的角色，做会计师的角色，做律师的角色，做什么什么什么任何工作的角色，你的机会不一样，每一个人机会不一样。善用神给我们每一个机会，我们都好好尽心竭力做最好的成果献给神。善用每一个机会做最好的成果献给神。有的时候我们做事情没有尽心竭力做最好的成果。如果我们是懂得神在这一生给我们不同的机会角色都是要你做的最好献给神，你的人生就不一样啊！我一直记住一件事提醒我自己的啊，这事情应该是在44年以前的事情，很久的事，可是我都不会忘记啊。44年我记得好像跟你们讲过啊，讲这些是完全是因为是事情的发生啊，所以没有任何政治的含义。44年前我刚刚大学毕业，在台湾呢，大学一毕业马上要当兵一年，因为那个时候的口号要反攻大陆啊，从大陆来的不要气我哈、啊。那个时候蒋介石、蒋中正呢、啊，天天的口号就是要反攻大陆嘛哈、啊，所以我们去当兵，当兵就要反攻大陆啊。好，去当兵的时候啊，因为我在大学是念这个土木工程啊。所以他就把我分到一个陆军的野战师，一个师10000多人呐、啊。那在那个野战师里面，我到第3科做画图官。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官很重要啊。为什么重要？整个10000多人作战训练的图表都是我管，啊，整个师的简报室也是我管，所以这一个。演习这个军队怎么部署，军队怎么动啊，我都要知道，然后我做这个简报图出来，做这个地形图啊，这个大图，然后军队怎么动我都要学，学会之后呢，这个师长常常都是要我来做简报啊，跟这个一般的军官做简报，那当然大官来了师长做简报，那我要准备好。好，有一天到了晚上10点多钟，通通熄灯号都吹过很久了，都睡觉了，突然之间我们全师10000多人紧急集合，哇，我想这下要出发了哈，要反攻大陆出发了嘛哈，那都来不及跟家里打电话了啊，那个时候感慨万千呐、啊，真像荆轲刺秦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哎呦，里面这个豪情万丈。好，我被师长叫进去了，师长说赶快帮我处理啊，什么事啊，原来不是要打仗了啊，拿什么打仗，还早。结果呢，原来是接到上头的电话，明天上午这个蒋介石、蒋中正啊，临时来抽查这个师，临时要来看你们的训练如何。哇，这下师长比打仗还要紧张啊，全师10000多人集合之后干什么，报告这个消息以后啊，通通去打扫环境啊，树叶什么扎在垃圾通通捡干净啊，这哪像打仗的，通通捡干净啊，好，通通搞干净就睡觉了。可是我不行，因为我要马上，他把一摞的简报表就交给我， 说你赶快去把它画大图表，明天他要亲自向那个时候蒋中正先生做报告啊。哇，我一看这么厚一摞啊，我真是脚都软了哈，这样画大图表画到何年何月何日啊，啊，我就没有办法，军队里面又不能够跟他顶嘴，只好画，所以就开始画啊。你要画那个大图表很辛苦啊，你们要是不相信呢，你回家试试看，这个要弯着腰来画的嘛，你也不能坐那边画啊，弯着腰画，这样腰弯久了你都直不起来了啊，很辛苦的。我就开始画，画到半夜12点钟啊，大家都打扫干净都睡觉了，剩下我一个人在简报室里画，我就越画越生气啊，越画越生气，简直岂有此理啊。好，想想说给他乱画两笔算了，画完去睡觉啊。啊，要想乱画的时候突然又有意念来了，这是给当时蒋中正先生画啊，画得好一点了，万一将来给他看中了啊，那岂不是前途无量嘛哈、啊、你要是乱画一通的话，这不是将来糟糕了吗哈、啊、这突然一想啊，就乱画不来了，就乱画不来了啊。哎，一想这真是一个好机会的，对不对哈、啊、一辈子恐怕就这么一次机会吧哈、啊，把握机会，善用机会，我就好好画，从一直画到天亮才画完，全部画完了，天亮了大家跑出来了，我就跑去找师长交卷，然后我说我要睡觉了。他说你去哪里睡觉 啊现在所有棉被都叠得跟豆腐干一块一块的啊，这哪里可以给你睡觉。他说你真的要睡啊，啊，我给你想办法。结果把我带到仓库，仓库里面有大柜子啊，一大排都是柜子。他说你选一个吧哈、啊，你要在里面给你锁起来啊，没有人会打开来看了。我说好了，谢了，我不睡了啊。我呢就是一夜没有睡啊，这不是通宵祷告，通宵画画啊，然后呢参加典礼。哎呀，这件事情呢我就永远不会忘记。如果每一个基督徒，你知道我们凡事为主耶稣而做，凡事为主耶稣而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宇宙最高主宰，你要是为这样的荣耀的王而把握机会做现在主所托付你的事工的话，你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啊，你就会赎回了过去失去的机会。不管你现在几岁了，总是失去了很多机会，但是前面还有啊，前面这些机会好好把握住，这就叫做赎回光阴，这就叫做善用各个良机啊。那也就是像 NASB 圣经所翻译的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不要让今天神给你的机会消失掉了。第三件事情，保罗劝勉基督徒说，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做糊涂人。糊涂这一个字，它原文的意思啊，就是无知的意思。要知道主的旨意，不要无知于主的旨意。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就是无知。许多人地上的事情知道很多，天上的事情好像很无知，一点都不大知道，或者知道一点点。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很有趣，这叫做无知的财主啊。如果各位有兴趣看，你们自己回家看，在路加福音12章，现在不要看啊。那么主耶稣讲，有一个财主啊，这个财主很会赚钱，越赚越多，他就想了，那怎么办呢？ 越赚越多，第一个办法，我家的仓库太小了，所以把仓库拆掉，盖大仓库。好，请问这个办法好不好？你们都不会赚钱哈，你们好了，你们都是太好的人了哈。那一个财主啊，他就真的把小仓库拆掉，盖了大仓库，那当然方法很好了，因为他就越存越多，越赚越多，越存越多。然后他就再讲了，我赚这么多钱，存这么多钱要干什么呢？我今生就好好吃喝快乐，安安怡怡的过日子了啊，请问好不好啊？你们还不答，好算了哈，不，以后就不问你们了啊。哎，他正在这样想，上帝的话就跟他说了，说如果今天晚上上帝把你灵魂拿走了，你预备的这么多要给谁呢？耶稣讲了一个评语，这样的财主叫做什么财主？无知的财主。无知这个字啊，就是糊涂这个字，在希腊文一个字啊。耶稣说，哎呀，你真糊涂啊，你糊涂啊，你对于永恒一点都不知道，你对于上帝的事一点都不知道，对于美好的真理一点都不知道，你所知道的只是仓库盖大一点，钱赚更多一点，吃喝快乐安逸，能够享受这些物质而已，你真的不知道主的旨意如何。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主的旨意如何。那么主对我们人生的旨意啊，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都有提到啊，自己回家读。其实从创世纪第一章就读到了，以弗所第四章讲什么？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啊，他说我们是脱去了旧人，穿上了什么人？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到第五章，保罗又劝勉以弗所基督徒，他说什么呢？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凡事都要服侍主啊，这是第六章啊。以弗所前面第四章，后面第六章，都在把主的旨意更清楚提出来。其实，这就是上帝创造人的基本目的。他最后造人，造作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要人把神的荣美活出来，神的属灵形象，神的道德形象，神的理性形象，神完美的形象，要透过人把神荣耀彰显，能够荣耀神。所以人活在地上，第一个最重要神的旨意就是荣耀神。荣耀神是把神的荣耀充满彰显流露，就荣耀神。那神第二个重要的目的，他把所造之物交给人管理啊，神自己就不管啊，飞鸟给人管，走兽给人管，海里的鱼给人管，还有花草树木水果都给人管。神要与人同工，要人侍奉神。一个人活在地上，你要明白主的旨意，无论在什么环境，要荣耀神，要侍奉神。若活在这样目标中，你才能像活在伊甸园，享受神赐的快乐，享受神的福分，那就是懂得享受神。 一个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在地上荣耀神，在地上侍奉神，在地上享受神的福分。很可惜，亚当和夏娃就背逆了神，背逆了神，撒旦的权势，罪恶的力量就进到人的里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亏缺一面就是达不到的意思，一面就是失去了的意思。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你看见仇恨这么多，嫉妒纷争这么多，虚谎这么多，这样严重的很多很多罪恶，因为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人失去了神的荣耀，人达不到神的荣耀。而神拯救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重新把神的形象、真理、仁义、圣洁要加在我们里面。那基督徒在今生不要再做无知的人，不要再做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要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这就是神的旨意。神创造人，要人以神为中心，当人改成自我为中心，这就是罪恶的源头。当亚当夏娃背逆神，吃神所说不可以吃的果子，为什么呢？因为果子看了悦人的眼目，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果子好做食物，又以自我为中心，又因为吃了果子就能够像上帝一样，能够知道什么样，判断什么样是善是恶，变成自我来做主为中心的人生。他们如果继续遵走神的道，其实神也把这些福分给他们。可惜当人背逆了神，以自我中心，那就是罪恶的开始。其实当撒旦魔鬼没有变成撒旦魔鬼之前，按以赛亚以西结所讲，是美好的天使，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是一切都无缺欠、良善美好的。当他们以自我为中心，要把座位排到与至上者同等，要与上帝来争夺的时候，就被赶出天庭，变成了与神敌对的撒旦，就是敌对的意思，一直成为魔鬼到如今。撒旦是自我中心而产生，亚当夏娃堕落是自我中心而产生。上帝的旨意，人不要再以自我中心来生活，要以基督为我们的中心。凡是为基督的缘故，凡是使基督的名得荣耀，凡是高举耶稣和他的福音，让神在我们身上能得荣耀，我们侍奉他，必享受他所赐的诸般福分。所以什么是糊涂人？你到现在还以自我中心为自己活的基督徒，那是糊涂人，那是不懂得神的旨意。什么是明白神旨意的人？真正活在地上，为做荣耀神，为做侍奉神，不是都去做牧师，都去做宣教师，在你自己的岗位上面，凡事来荣耀神，不断来侍奉神。如果是做丈夫的，好好成为一家之头，带领一家人都敬虔敬畏神， 都爱慕神的道，都乐意为主做见证。做家庭主妇的，如果神让你有工作，你工作家庭能够兼顾；如果专心管家，你好好把家庭当成侍奉的工厂，各面角色个人不一样。可是神无论给你什么角色，不要忘记荣耀神，侍奉神，你必享受神所赐的福。最后一样，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这又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酒让一个人失去控制，酒让一个人胡言乱语，酒让一个人败坏德行，酒让一个人麻木昏迷，让一个人无力沉醉。而圣灵让一个人能够节制自制，圣灵让一个人感谢赞美，圣灵让一个人端庄有德行，圣灵让一个人有喜乐，有智慧，有能力。圣灵带来的是美好的一面，我们不要被酒所控制，也就是我们的人生要被圣灵所控制，被圣灵所掌管，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这里我特别强调，保罗只用这一次，其实全部书信只有这一次，使徒行传用十次，使徒行传以后到启示录只有一次，就是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这里所用的要被圣灵充满啊，全部书信只有这一次。而这一次很特别，这里用的是命令语气，也就是非选择性，可要可不要。基督徒就必须被圣灵充满，这是命令语气的意义。这是一个多数的主代名词，你们不是只有几个人，你们就是所有基督徒都必须被圣灵充满。第三，这里是用的现在时态，现在时态包括现在进行的意义，也就是继续不断要被圣灵充满，不是五年前十年前那一次就好，一直继续不断。最后，这是一个被动语态，意思圣灵掌管，圣灵做主。真正被圣灵充满，不是我要求圣灵要帮我做什么，不是我限制一定要怎样，那变成你在主动。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被动。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继续不断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会带来属灵生命的彰显，会带来属灵能力的彰显。属灵生命的彰显，这一个人就显出神的美德；属灵能力的彰显，他积极传讲福音，待人归主，许多人乐意信靠耶稣基督。这是圣经里面很明显讲的。我再说这个题目太大，今天没有时间了。如果你好好去研究使徒行传里面十次讲圣灵充满，其实也是这十次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好好了解的。这十次加上以弗所一次，这十一次是圣经里面基督徒需要好好了解的。因为全本圣经只有讲十九次被圣灵充满，十九次有四次在旧约， 旧约这四次我们不必花很多时间，因为是讲摩西的巧匠，他们制造会幕，制造幔子，制造大祭司的袍子，被圣灵充满，有聪明，还有约书亚被圣灵充满，接替摩西，这四次。然后还有就是新约有四次，也不要花时间去研究，因为一次讲主耶稣被圣灵充满，那跟我们也不太一样的。然后三次跟施洗约翰有关，施洗约翰在母腹里被圣灵充满，我们也不必花很多时间去想。然后施洗约翰的妈妈被圣灵充满，她遇见了主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来跟她问安，她的腹中胎儿跳动，她就被圣灵充满赞美神。然后施洗约翰的爸爸被圣灵充满，因为他本来不信这个他的太太还会有怀孕生儿子，以后果然生了儿子，大家来问他取什么名字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那么这一切我们不要花时间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十次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今天没有时间讲，以后有机会再讲。不过简单告诉各位，十次分两种，一种用形容词描写，一种用动词描写。形容词描写都是描写人的品格，动词描写都是描写能力，为耶稣做见证，传讲耶稣的福音。我先简单这样说一下，因为我们大概还有四分钟时间，就时间到了，原则上还是比较准时，我就今天不讲那么详细，但是告诉各位，那个形容词的讲什么？形容词的是讲七个被拣选管理饭食的什么人？执事，不对啊，执事是你讲的，我讲的话，他们叫做活尾，管理饭食应该叫什么？不叫执事，管理饭食是叫活尾，对不对啊？伙食委员，活尾啊，答对了吧？哈，活尾。那么以后我们给他取名叫执事。那现在执事里面也有一个部分工作是管饭食啊，现在管饭食的确是不容易啊，但是这是表现这七个人被选出来。都是任劳任怨的弟兄们。好，现在没时间讲了啊，没时间讲了。圣灵充满是任劳任怨去服侍人，管饭食啊，这个管饭食是天下最难的事情，管一家人啊还马马虎虎，管二十个，管五十个，那是已经很不容易了，管几千个那是更不容易了，那真的要任劳任怨，要被圣灵充满啊，真是如此啊！你们每天中午礼拜天吃，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埋怨两句，对不对啊？又吃这个面啊，我要吃包子啊，好，下礼拜包子来了，另外有人埋怨了，我要吃炒米粉啊，那另外吃炒米粉呢啊，我要吃那个什么，吃什么？要吃黄瓜，吃韭菜啊，还要吃黄鱼，那都跟以色列一样哈。那我们要吃好的，这个埋怨很麻烦。他们侍奉这么多人，任劳任怨啊，所以我快到时间了啊，请问。是在台上讲道还是管厨房要被圣灵充满啊？按照使徒行传是管厨房的，他们要被圣灵充满，那这是一种品格，你乐意服侍人，甘心服侍人，任劳任怨服侍人。那除这个还有好多，斯提凡后来讲道以后被石头打死，打死以前他饶恕打他的人， 主啊，不要把罪归于他们，圣灵充满，饶恕你的仇敌。如果谁得罪了谁啊，被得罪的人要赶快干什么？被得罪的要干什么？得罪人的人该干什么？道歉。被得罪的要干什么？饶恕。这叫做被什么？被圣灵充满。对了啊，也不敢讲啊。真正被圣灵充满是很奇妙的。但是我就不能再多讲了，时间到了。这是品格的一面。那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被圣灵充满，他们很多人被圣灵充满，除了说方言以后，彼得站起来干什么？讲道。一讲到3000人悔改。所以你去看的时候，这一种的圣灵充满都是动词的，今天没有时间讲了，以后给你们讲动词的。动词的被圣灵充满，那就是大有能力见证耶稣基督，高举神的福音，人觉得扎心，悔改信主，这是动词的。那么圣灵充满有两种，有形容词的，是属灵生命美德的彰显。圣灵充满有动词的，那是圣灵能力能见证基督，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无论哪一种，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继续不断渴慕，继续不断接受圣灵的工作。我们所看重的，不要在外表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上面，注重的那属灵美德的彰显，要注重那属灵能力的彰显。当人看见那属灵美德的彰显，不得不感恩敬畏，归荣耀给神。当人听到那有圣灵能力、有圣灵工作的福音信息，人就会觉得扎心，要信靠耶稣基督。今天早上我就把这一段圣经提出来，要谨慎的人生，要追求圣洁的人生，就是不要做愚昧人，不要浪费时光，不要做糊涂人，不要被酒所控制，就是不要放荡的人生。我们要做智慧人，要爱惜光阴，要明白主的旨意，要被圣灵充满。愿若歌众圣徒都蒙主所赐的福。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你知道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期盼。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你看为宝贵，保守我们都谨慎行事，都能照着你的心意而活，以致众弟兄姊妹都蒙你的赐福。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请起立。